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领导微表情，员工读心术，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板身边的座位是雷区还是沃土？星期五下午，广州一家动漫公司马上要开一个项目讨论会，由于会议很重要，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也亲自参会。为了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很多人早早到了会场。不过由于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发行部的王珊珊就从办公室晚出来了一会儿。等他一路小跑到公司会议室的时候，会议已经快开始了。最让王珊珊纠结的是，会议室已经人满为患，只有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左侧还有一个空位，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右侧是发行部的婷婷。婷婷是发行部销售业绩最好的，是老板面前的大红人，此时他就跟副总聊得热火朝天呢。要不要坐到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左侧，王珊珊有些犹豫不决。而发行部的经理见王珊珊傻乎乎地站在门口，有些不满，语气还算平静地对王珊珊道：珊珊，快要开会了，别站在门口，快找一个位子坐下。王珊珊见经理催，自己也确实来晚了，就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旁边那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由于是第一次坐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身边，王珊珊特别紧张，刚坐下脸上就开始出汗，如坐针毡。见王珊珊不停地拿手绢擦汗，副总经理看了看他，但没说什么。轮到副总经理讲话时，他的第一句就说：我今天的讲话很重要，希望各位认真听，注意听，别走神儿，别做其他的，想其他的，最好做一下笔记。副总经理说完又看了王珊珊一眼，这一眼王珊珊更加紧张，还好带了笔记本可以做笔记，不然跳楼的心都有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王珊珊对一个关系较好的同事说：哎，以后开会我一定要早一点去，再也不坐老板身边了，简直太伤不起了。开会时你敢坐领导身边的座位吗？一，那是似乎是不能逾越的雷区，你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老板的眼皮底下。二，那是为嫡系红人准备的，你坐上去会给其他同事留下想拍马屁的嫌疑。有以上两种想法的人一般不敢也不喜欢坐老板身边，即使坐了也总觉得拘谨，没有安全感。领导身旁的座位是雷区还是沃土，这要看你是想在职场原地踏步还是步步高升。如果你想在职场不断上升，这个座位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一，那个座位能够更好地领会领导的意图，也能看到其他与会者的表情和反应。二，这个位置上也便于领导观察自己，积极表现的话就能让领导看到自己优秀的一面。三，会议上的发言可能是按照领导旁的座位顺序，如果你坐在领导身边就有可能首先发言，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四，坐在这个位置上会被视作老板的左膀右臂，老板最亲密的支持者，身边的红人。坐在老板身边要注意展示自己最敬业的一面。一，打起精神听，能做笔记就奋笔疾书地做好笔记。二，把握互动的机会，积极发言，精彩发言，让老板在有限的时间专心倾听你的发言。多表现自己优秀的一面，等于给自己的晋升之路铺了一块垫脚石。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些紧张， 但时间久了，特别是你习惯于积极表现，与领导经常互动的时候，你升职和加薪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投其所好，定让领导心花怒放。小孙在北京一家大型的民营图书公司做发行经理，主管华东区、华北区。他们公司为我出版过一本书，当时与我一起去上海、南京等地为书做宣传。一路上我们无所不聊，聊起工作上的事情，小孙告诉我，他最怕的就是开会发言。前不久他们换了一位总经理，姓张。张总来的第一天就召集公司员工开会，让全体销售大跌眼镜的是，开会时张总一再地打断小孙的发言，很是不耐烦。小孙的发言特色是细致，不过在张总看来，小孙简直太啰嗦了，而以前的刘总经理就十分认可小孙的发言风格，当然也从来没有打断过。没想到一朝天子一朝臣，刘总经理走了，张总经理来了，立马大变样。小孙说，当着那么多同事，他十分尴尬，恨不得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话风格和习惯，如果领导讲话语速急，那肯定不喜欢讲话慢的下属，可谓是急性子遇到慢郎中，时间久了一定会有冲突。相反，如果老板个性深沉内敛，肯定也不喜欢讲话语速快、嗓门大的下属。所以发言是好还是坏，其实标准在领导手中，不了解老板的风格，就很容易撞到枪口上。那么，如何了解领导喜欢的发言方式，让自己的发言赢得领导的认可呢？一，会前多了解，会中多观察。要想让自己的发言赢得领导的认可，甚至是赞赏，最好在开会前做足功课，向一些热情厚道、乐为人师的资深同事了解领导的风格。是只注重结果，还是同时注重过程？个性是不苟言笑，还是幽默活泼？这样就能投其所好了。如果没办法了解，那就要学会倾听，听一下同事的发言，观察领导的反应，轮到你发言时，你就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风格。二，发言时与领导保持交流。要想引起领导关注，最好的方法就是发言时一边阐述自己的观点，一边看着会场里的听众，尤其是那些主要听众，各位领导，这样就能够很自然地把自己和领导的关注点联系在一起，引导他们关注自己的发言。三，精彩开场白加微表情加激昂语调。发言不仅仅是要表达内容，更重要的是展示你的形象。发言的前两分钟就决定了你的发言是否能成功。要想发言的前几句就引人注目，就要保持声调的激昂，千万不要用催眠的语调讲话。四，正确对待老板的表扬批评。如果受到领导的表扬，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表扬，也要喜形于色，做出感激万分的样子，这样就能向他们传递你很在乎他们褒奖的信息。如果有了小小的差错，领导批评你时，千万要淡定，不能有不良情绪，要做出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的样子，设法表现你痛恨自己不能让他们满意的意思。五，千万不要说领导不喜欢的话。作为领导，当然不喜欢员工说一些推卸责任或对工作不积极的话，比如领导点名让人发言，想让你就某个问题谈一下不同的想法，你却说我没什么要说的，老板可能就不高兴，因为你给老板的信号是工作投入不够，老板欣赏的是创新和效率。当领导发现一些问题向员工询问时，最不喜欢员工说的就是不是我的错，出了问题老板肯定很着急，你一句不是我的错，而不是帮老板出主意，既容易给老板留下不负责任、不能担当的印象，又错过一个表白自我的机会。所以开会时最好不要向领导说不行、不能等不敢担当的话。
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领导微表情，员工读心术，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会场发言，九招让您远离紧张魔咒。有一个叫白灵的职场女，是这样描述她开会时的紧张心情的。每次开会时，我最怕领导点名让我发言。前几天公司开销售会，所有的销售人员必须上台讲自己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同事们都踊跃上台，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谈着自己的销售计划。我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感觉自己是无路可逃地站到讲台上。还没讲话，我就开始脸红流汗，高度紧张。由于紧张，话说得磕磕巴巴，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了些什么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清楚地看到台下有同事窃笑，最要命的是领导有的在打哈欠，有的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好不容易发言结束，我刚坐下，老板就开始做会议总结，说希望发言不流利的人好好练习一下口才。一个销售员在自己公司发言都困难，又怎么能与客户顺利沟通？这明显就是在说我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练习口才，之后就更害怕开会了。其实开会紧张是正常的。美国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人们把公众演讲或发言列为仅次于死亡的第二件恐怖事情。很少有人当众发言时不恐慌，即使一些久经沙场的职业演讲家依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恐惧心理。很多上班族在开会发言时都表现得十分紧张不安，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到开会发言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于紧张焦虑，在会场上发言时就难以发挥出正常的水平，甚至让同事小视，也给在座的领导留下不堪大用的印象。既然如此，上班族就一定要想办法克服紧张情绪。一，要想远离紧张不安的情绪，首先要克服恐慌心理。可以开会前听听音乐，这样就会变得淡定从容。二，紧张时可多做深呼吸。当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深呼吸，或者手握紧再放松，多重复几次就可以缓解紧张情绪。三，做一些较轻柔的放松动作。如果感觉身体因紧张而不适，如脖子或肩绷得太紧，那么可以先慢慢地向胸前低头，然后轻柔地绕半圈。如果是在会上，则要尽量将这些小动作融入发言中，成为与演讲互相配合的动作。四，巧用转移效应。上班族不妨尝试下转移效应，说白了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一看到台下的听众就紧张，一看到领导就心跳加速，脸发热，那就不要去看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话上，等到不再紧张时，就可以与听众进行视线交流了。五，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一些人之所以紧张，不能发挥正常水平，是因为对自己期待太高。事实上，越是这样，越会造成紧张心理。那么就要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可先要求自己流利地讲完，然后再要求自己发言时声音洪亮、简洁有力等。再比如，可先要求自己照着发言稿读，等适应这种发言方式，再慢慢脱离讲稿，即兴发挥。这样一步步的来，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像别人一样有一个精彩出众的发言了。六，把自己放空，当别人不存在。开会发言时可以把自己放空，只专注在你所讲的一件事情上，不要老想会不会说得不好， 有没有什么说错的。至于发言内容，要谈你在行的，不要谈你不了解或正在学习的。只要坚持这样做，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你发言也可以不紧张的。为防止因口干而紧张，可以准备一杯水，随时湿润口腔，也可以事先喝点水。如果事先没有喝水，会场上又不方便喝水的话，就要用想象的方法了。比如你可以多想酸味食物，如醋、梅子、葡萄等，这些食物都会促进你的唾液分泌，从而减少你的紧张与焦虑。七，把发言中有可能用到的信息写到便签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想做到发言简洁有力、流利畅通，在开会前要准备几张便签，把你觉得发言时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大体写一下，即使你觉得没什么创意，也要将它们罗列出来写在便签上。边读便签内容，边将其分类。如何分类呢？把传递同类信息的便签放在一起，不属于任何类别的便签单独放着。为了使便签内容更有条理，可先将会议发言的重点写下来，并用1、2、3标序，再将刚才分门别类的信息对号入座，归于每一个序号下，最后将每一个序号下的内容用简单的标题概括出来。八，提前写好发言的开头与结尾。一个发言能否吸引领导与同事，开头与结尾是关键，特别是开头，既要高度简洁有力，又要概括性强，这就需要提前准备好发言的开头和结尾。九，准备几张卡片，最好准备几张小卡片。至于具体要准备多少张，是你发言的重点多少而定。不过，第一张卡片要用来记录发言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或者一些重要信息。作为提示卡，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一定要简洁。小心三大症结，降低你的会议效率。管理者高效开会的七大黄金法则。开会是公司的日常工作，但如果不能掌握一些法则与技巧，会议既没有效率，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又会让员工怨声载道。所以，这会不能瞎开乱开，而是要有技巧的开。比如，要选择正确的时间开会，在会前做足准备功课，控制好会议进程，创新开会形式，提高开会人员的热情与积极性，才能开出高效会议。小心三大症结，降低你的会议效率。 Simon 是一家台资企业的总经理，前不久公司接了一个数百万元的订单，要按时完成订单，就需要各部门协调好。为此 Simon 决定周五召集各部门经理开个协调会，好好商量一下如何把这个订单搞定。这个会议的议题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并在交货期内按时交货。开会了，Simon 让各部门经理先发言。销售部的经理首先站起来发言。各位好，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就不绕弯子了。我认为公司接这么大的单子，生产部必须让车间的工人加班，来保证按时交货。生产部经理眉头一皱道，我认为三个月的时间，即使让车间的工人天天加班，时间上也特别紧张。销售部在与对方签合同时，为什么没考虑延长交货时间呢？就这样，销售部和生产部各持己见，言辞越来越激烈，最后吵了起来。吵得 Simon 头都大了，可 Simon 一时间也想不出好对策，只好打断他们。别吵了，这是吵架能解决的问题吗？你们回去再想想对策，我们下周五再开会讨论。过了一周，Simon 又召集各部门经理开会，可销售部和生产部依然吵得不可开交，这次又是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后来 Simon 一个朋友给他支招，作为公司管理者，开会前一定要事先想好解决方案，这是管理者必须要做的课外作业，否则下属发生争执，你就会束手无策。 Simon 听了朋友的建议， 下次开会时就提出了一个可行性建议。销售部经理和生产部经理对望了一眼，都表态要按总经理说的做。于是一个所谓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开会是一种沟通，是上司了解下属工作进度或协商解决难题的方式。但开会是一门技术活，技术差的话大多是无果而终，显然就是低效会议了。公司会议为什么低效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老板的开会艺术直接决定了会议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会议效率。很多管理者在开会这件事上其实存在技术性问题。一、身不由己。身为管理者，你每周的日程表上有多少次会议？你是否经常被临时拖入紧急会议中？对于很多管理者来说，每天要开的会太多，甚至经常开一些没有必要的会议，明显是在浪费时间。更严重的是，他们经常抱怨每天开没必要的会，转身又对下面的员工开这样的会议。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会没必要，就不要去或不要着急。二、会议召集者课外作业准备不足。没有明确的议题和目标，没有明确的会议进程，甚至没有明确的与会人员名单，更没有通知到位，会议发言者或主持人在开会过程中就会经常跑题。你看上面的例子， Simon 就是召开了两次愚蠢的会议。首先，他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心里没底儿。也许他还幻想着在会上能有人帮他出主意。其次，在第一次讨论无果的情况下， Simon 又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开了一次毫无效果的会议。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会前精心准备，想明白要开一个什么样的会。如果你没法控制会议流程，那么就选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来替你主持。三、会议太长。很多老板都喜欢开长会，滔滔不绝，也不管下面的人爱听不爱听。有个中层管理人员曾经这样跟我吐槽，我参加的会议多数都是老板在台上侃侃而谈，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重点。台下的人是强打精神，又不敢不参加。这样的会呀，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开会是一把双刃剑，开得好可以事半功倍，让员工热情高涨；开得不好就是事倍功半，让员工士气低落。身为管理者，你在召集会议时明白有哪些技术问题需要注意吗？又知道如何有的放矢地纠正吗？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对症下药，同时要把握好会议的基本流程。一、会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不打无准备之仗。二、会中控制，开会时公司主要负责人或会议的主持人一定要控制好会议的流程与时间等。三、会后跟进，会议开完了，形成决议并不等于会议就结束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事实上，会议形成的决议还要落实，这样才能让会议的效果显现出来。一个成功会议的基本流程包括会前准备、会中控制、会后执行与追踪。要想会议开得成功与高效，会议召集者或主持人就要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开会时严格遵守议程，会后要随时追踪与查看执行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确保各项会议决议都能如期落实完成，使会议开出高效率。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感谢收听。